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亲爱的家人们、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小人物大故事云端访谈室。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凉风姊妹。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当你人生最无助的时候，你往哪里看？往下看是深渊，往旁边看是孤单，往里看是耗尽的自己。但今天我们的这位嘉宾，在最黑暗的12岁，在美国校园听不懂一句英文，被推挤嘲笑，孤独无援的时候，他选择向上看。在那里，他抓住了一位在台湾就隐约认识的上帝，那是他生命里第一道光。后来，他进了医学院，最忧郁的第四个学期，学业的压力，失去前女友，几乎撑不下去，他再次往上看，那道光继续引领他。神没有挪去他的困难，却赐给他一位妻子，成为他夜路上的陪伴。现在不再少年的他，不仅仅是那位继续寻求光的人，而且当他每天走进医院，面对一个又一个生命倒数的病人，他不只是指向天上，而是把自己活成了一道光。他告诉他们，不要怕，不是因为远方有光，而是因为此刻光就在他们眼前，透过他的手、他的眼、他的陪伴，真实地照进病房。从仰望光到为主发光，他就是陈恩光医师。在我请出陈恩光医师之前，我想请他的妻子汪玲恩姊妹为我们做开始的祷告。
好，那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给我们这个机会诉说你自己的恩典，你自己的荣耀。主，你是最大的主，你是使我们生命翻转的神，使我们在旷野开道路、开江河的主。愿你亲自祝福今天的聚会，让我们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你，让在失去盼望的人当中看见主，你是我们唯一的光、唯一的力量。谢谢主，祝福在座的每一位，还有祝福今天的聚会。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谢谢林恩姊妹。陈恩光医师自台湾赴美，初到美国时因不谙英文曾受霸凌，但却学习倚靠主，高中即投入青少年事工，大学时去台湾短宣，探访台湾的疗养院时被神呼召立志学医宣教。医学院念书第二年，在最忧郁沮丧的时候，神赏赐了一位贤淑妻子汪玲恩姊妹。陈医师是内科与安宁疗护医师，在疫情期间关怀癌末病患者，并传递福音。在历经母亲骤然去世后，坚定回应神呼召，完成富乐神学装备，并成立了活出爱团契，专向餐饮与服务业华人分享基督的爱与盼望。陈医师，我们欢迎您。
亲爱的小人物大故事的观看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朋友们、家人们， 大家好。
好，陈医师，我们很想听听您12岁独自小留学生哈，独自赴美的时候，当时面对着这个语言隔阂，还有被霸凌这个伤痛，这段的经历，可以跟我们聊一聊，特别是那个时候的神跟您在家乡认识的神有什么不一样吗？
好呀，所以在从台湾小学毕业来到美国因为只有母亲带着姐姐和我们三个人来，因为父亲那个时候还在华航当那个机长，除非父亲飞到洛杉矶那就是我们三个人在美国那因为我的母亲。他不会讲英文然后就连是考驾照也考了很多次才成功。但是呢，就是从母亲的身上看到，他就是这么样的依靠神、仰望神。那我那个时候呢，来这边读7年级，就是初中在那个体育课的时候被黑人被他打。然后被踢，然后下课的时候又被另外一个墨西哥的同学就是也是被推到墙上用篮球砸我这样子。那那个时候因为刚来美国，也不知道那个时候太小了，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霸凌，然后也不会讲英文，也不知道该怎么跟老师或者是校长讲，所以就是从母亲。这个不屈不挠对神的信心就让我学习。我唯一的依靠就是我曾经在台湾这个教会主日学所听到的那时候只是一个故事，只是圣经上的话，神的话。但是现在呢，我唯一的依靠就是主耶稣，让我们天上的父亲成为我的父亲在身边帮助我。结果感谢主，神是听祷告的神，神就为我预备了其他从台湾来的同学然后呢，我们就成为了一个彼此扶持无论去哪这个就在一起。后来又成立了这个华人的这个 Chinese 的这个校园的一个团体，然后能够帮助到更多刚移民来到美国的。这些年轻的同学，
等于有了这个小团体的这个
对，
支持哈，一个 group support，对，团队的支持，
对，
我知道您在那个上大学期间有过一次濒临死亡的经历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是那个时候是其实归功到底是我自己太骄傲了，因为那个时候在大学最后一年，刚刚。收到申请进了医学院的这个通知，那在一个教会的一个婚宴上，那个桌上我们坐的都是青少年团契我那时候也在带青少年团契。那除了我在整个桌上，除了我跟另外我的一个好朋友，他刚刚就是申请进入这个法律学院，那我们就是等于是就在那边狂欢那。也就是喝得醉醺醺的，结果呢，在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还有连青少年团契的弟兄姐妹面前就是说了很多不该说的话，也是不是好的见证。结果醉醺醺的回到家中，在凌晨2点的时候，都就一到家就睡了，然后呢，在凌晨2点的时候，全身不对劲就起来，然后走进。这个厕所，然后一照镜子，全身都是那个红点就是红疹，就以为只是一个很简单的这个酒精过敏，结
过
果
敏，
呢不是如此，这个时候血压突然间下降，然后整个人就昏，就是整个就是瘫痪在这个冰冷的地板上。然后全身就是瘫痪，然后连要赶快把还在睡眠中的母亲喊醒，结果吃了奶，没有用了所有的力气， 都没有任何声音出来，然后眼睛也失明。就在这个时候，我唯一可以听到的就是在夜深人静的晚上，我听到我的心跳越来越慢。那心跳越来越慢的时候呢，我发现我的呼吸困难。然后就在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就是，我就知道我即将，就后来在医学院都学到，就是酒精超过这个肝功能的负荷的时候，这个就是会严重酒精中毒，这个是严重的时候会除了瘫痪，还会休克啊。所以这个时候我就知道我快濒临死亡的时候啊，我就从内心中呐喊，我说谁能够听到我心中的呐喊，谁能够救我？啊，这个时候呢，虽然我肉眼已经失明了，但是突然间有一道光就照在我的面上，然后呢，我就看到一个带着钉痕的一只手就伸到我的面前。那我一看到这个情景的时候，这个光景的时候，我眼泪就流出来了，我就说主啊。对不起，我是一个罪人，我理当是死在今晚死在我的罪中，我没有做一个好的见证。这个时候呢，我就听到主耶稣他说了6个字，啊，他的带着温柔，他就说不要怕，只要信。那我就用尽我所有的力量，我就抓着他的手。顿时间，我就可以在地上爬了。那因为那时候，凌晨2点，很冷，我就爬回了我的卧房。然后我就一整晚，我就跟神认罪悔改。神教了我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啊，无论是在成功的时候，还是什么时候的光景，都要谦卑，都要依靠神啊，不可以骄傲。也不可以啊，就是没有自制力的为所欲为这样子，
这是一个很代价还蛮大的功课呢，哈。我们刚才跳得有点快哈，从你讲小留学生一下就讲到大学毕业。那您刚才也有提到，那个时候已经在做这个团契了，这个服饰。您高中其实就开始投入这个青少年的团契，那个时候高中的时候。大部分的青少年都是在忙着适应环境啊，可是您却选择，为什么会选择抓住信仰呢？
这个主要原因又回到了又是我这位很伟大的母亲啊，她就是鼓励我。其实呢，在大一的时候，1997年啊，我是读加州圣地亚哥大学，那我姐姐是读 UC 尔湾大学。那个时候呢，我在大一的时候，我的姐姐就邀请我参加，星系万国哈，Heart for the Nation，就是他们加州尔湾大学的一个中文的基督教的团契，他们组成了每个暑假回台湾去传福音、教英文、办这个英语夏令营，还有篮球营还有探访医院、疗养院等等。那个我就是在这个从台湾短宣暑假回到美国的时候，我的母亲就跟我说，她说哈，一个教会不能没有青少年团契，我们的青少年团契就叫做 John 3:16，就是约翰福音3:16就是高中生、初生、初中生等等。那个时候呢，因为我的大堂姐、二堂姐离开了这个教会，他们去到另外一个教会。他们那个时候之前是负责带青少年团契的，那我们的青年牧师哈，青少年团契牧师也离开了，所以呢，母亲那个时候是教会的执事，他就说，恩光，一个教会不能够没有青少年团契，因为青少年团契是教会的未来，哈。所以呢，他就鼓励我要继续把宣教短宣的精神带到我们服侍我们自己的母会。那我就跟母亲说：“母亲啊，我不是在 洛杉矶读大学，我是在圣地亚哥，这个车程有
嗯，蛮远
一个
的，
半钟头的，
是是。
这 我，而且我神给我呼召是要短宣的时候呼召我因为在疗养院经历到了一些神迹奇事所以我跟那个另外一个短宣的队友，我们就是凭信心，我们看到一个坐轮椅的一个。得中风他整边右边是完全瘫痪，而且他的右手已经开始萎缩了。结果我们就鼓起勇气、信心为他按手祷告，奉耶稣的名。结果很奇妙的是，他的右手开始动了，他吓了一跳。我跟这个短宣的队友，我这个另外一个弟兄，我们都非常惊讶。奉耶稣的名是带着信心，是。这
嗯，
真的是神听祷告，所以我就那时候神就呼召我，马太福音9:35，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所以呢，我就开始变成这个申请，就是朝着。这个生物系、微生物系，然后准备就是要申请这个医学院的这些动作都就是因为我神给我这个呼召，想要像耶稣一样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病症，但是我没有耶稣的这个医病的这个能力，所以我唯一的出路就是去读神学院，这就变成我的一个呼召，神给我的一个呼召。但是呢，我回来，我母亲突然间就给我这个信心的挑战，所以呢，我就说，我说母亲，我这是在圣地亚哥，而且是要读医，准备读医，我们团契是在洛杉矶，那我的母亲就说，你就回房间，你自己跟神祷告，主耶稣
嗯，
对你怎么说，你就凭信心去做，我就。
啊，
跟主祷告，神就真的要我把我在大学团契学到的一切，还有短宣学到的一切，来带领这个青少年团契。那感谢主，后来神真的很祝福这个约翰福音3:16的青少年团契，也服务到了许多新移民，就像我那时候被霸凌一样的。他们
嗯，
会讲英文，然后我的母亲就叫我能够尽量给他们补习英文，就帮助他们。后来这些我带的这些年轻人，他们也成为了这个青少年团契后来的这个领袖继续这样子服务这些新移民在洛杉矶呀，感谢主，
感谢主，您有一位敬虔的母亲，而且她很有远见呢。他
是。
知道上教会不能没有青少年，没有服侍青少年的这个事工啊，这个童工啊。然后你在台湾看到那就经历的那个神迹，我想也是印证了，在理性上应该是印证了这个神的呼召，对不对？您一开始其实是不是很确定？
不
那个
是，
时候，对，所有这些经历都应该是印证了神的呼召，然后你就开始接受装备了，是吗？
对，是需要，因为呼召有的时候是一种感觉，一种 feeling 感动，但是是
嗯，
需要印证的。
是。
因为大家都可能很多人知道这个申请医学院在。至少在美国哈，因为
很困
我
难。
知道的就是美国，是非常不容易的啊，
是。
因为我是亲身体验到这个是需要印证的。打个比方，我申请美国33家医学院，33家陆陆续续都拒绝我了，所以我
嗯，
那时候就跟我们这个洛杉矶中华基督教会的主任牧师周宾森牧师，我就去问说，牧师啊。这真的是神给我的呼召吗？因为我申请这么多医学院，33家都拒绝我了，这还
嗯。
是神的呼召吗？那周宾森牧师就说：“请问恩光，你为什么要去读医学院？”我的回答就是 我就把我这个在台湾短宣的这个经历跟他说，我就是说我就是想像耶稣一样啊，一方面走遍各城各乡宣讲天国的福音，另外能够医治啊，医治病各样的病症啊。他就说，那就对啦，那你就继续朝这方面走啊，因为你是为了神的国，为了福音的缘故去读医。他就鼓励我，然后为我祷告。结果感谢主，虽然美国的医学院门都关了，但是神又给我开了加勒比海有2家医学院，其中一家就是圣乔治医学院，就他们就是头2年要在加勒比海读，然后第3、第4年要去美国的纽约去完成这个临床的教学医院的学习，所以没错，是需要印证的。所以呢，感谢主，神借着牧师，还有为我祷告，还有又开了，虽然有些门被关，但是神又开了时间很快，一转眼，医学院的头2年就过了，然后就回到纽约去，然后后来就完成了这个医学的装备
我知道，在医学院的第4个学期被您称为是最忧郁沮丧的时期啊，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跟我们说一说那段经历。
是的，其实哈，这当中哈，有2个很重要的，就是神又，刚刚之前讲的是酒精中毒，是神第一次救我，其实后来还有一个小插曲哈，就是读医学院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有一个前女友，不是汪宁恩姐妹哈，那个是也是在台湾短宣遇到的那后来我们都有神的呼召，神呼召她从伯克莱大学毕业之后去中国的浦东哈，上海浦东宣教，教英文宣教，那我就去这个加勒比海读医，那在那第4个学期，其实一年有2个学期，那个是第2年的第4个学期是病理学，是所有哈大部分的课都是4个学分，但是病理学是最重的13个学分，就在那一个学期呢，我遭受到排山倒海的那个很多的这个打击哈，
攻
那
击，
攻击，但在那个之前呢，我跟他又，在那时候他是住北加州哈，我们就是在那个学期之前又有一个小插曲，就是他开车带我从 Fremont 去伯克莱的教会有一个星期天聚会的时候，突然间在那个盲点哈，我们在这个右边就是快车道右边的一个地方开车，结果呢，突然间有另外一部 van 一部大的修理车就没有看到我们，就这样撞过来，然后他就急转弯，在 freeway 急转弯，为了要躲，不要被盲点的车子撞到，结果整个车子失去控制，然后呢，然后就撞到中向那个分向岛，结果整个车子飞起来落地又撞，又一直打转，结果呢，感谢神哈，在我们后来都是警察告诉我们，他亲眼目睹他在我们的车方的后面，第3部车，因为他神差派了这个警察，所以所有包括快车道的车子都小心翼翼，因为我们突然间飞进这个快车道，要不然早就被快车道撞翻了，也是死路一条。那个时候，整个哈左边的车门、车子轮子都掉了，整个车子全毁。然后来拖车的这个人，他也是很奇妙，他是一个牧师的儿子，拖车的这个弟兄，他就说我拖过很多的车，像你们这样的车，都是已经死了，或者就是已经受到加护病房了，你们两个能够站在我的面前这是一个神迹，你们要信耶稣。我们就说， 我们就是星期天要去聚会，遇到这种事情，所以这就是一个插曲哈。这是神第二次从死亡的濒临救了我。
救了你。
那紧接着就是我刚刚您问的这个问题，就是在第四个学期病理学压力哈，我已经很大了，因为我第一次考得不好拿 C 哈，就是已经很勉强过了，然后第二次期中考又大大的就是不及格，严重不及格哈，70分以下就是不及格，我才60几分，所以呢。那时候就加强了更多的时间一天读十多个小时，结果呢，那时候牙齿蛀到神经，因为是在一个格瑞纳达小岛国家那些都是蛮落后的哈，所以呢，就此蛀到神经，痛得不得了，天天吃止痛药，吃到又胃溃疡胃出血。整个人就是在这个时候呢，我的前女友她就写信来说一段长距离已经没有爱情了，你已经没有感情了，你抓着这一段长距离的这个关系又有什么益处？然后呢，她就跟我分手了就在这个时候然后还有压力，因为我爸爸哈。他已经在华航，他也被神呼召，他也要去读神学院当牧师他要从华航退休。那但是因为卡着我这个医学院，其实在这个北美哈，这个读医学院可以买一栋房子了哈，这个又欠了这么这个，所以我就是又有才这个父亲做这个花这么多钱供我去读，我现在13个学分。通常一堂医学院的课是4个学分，我13个学分又要马上又要当掉这个就是多方面的
太
身体
大。
上的病了，情感上又没了然后呢，这个医学院的压力，然后还有我爸爸马上要退休了，还欠这个为了我医学院这么多的钱，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想要就放弃，就要结束一个晚上哈，也又是凌晨2、3点的时候，我一个人那时候住校外那我就发现我手上拿了一把刀，我就放弃吧因为
准备自杀。
准备自杀了。那就在那个时候呢，这位曾经救我2次的主。他就走到我身边，他就对我说：“你不要放弃，因为我与你同在，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你的软弱中显得完全。你只要继续走下
Amen。
去，我会带你走到终点。然后呢，接下来每天遇到的都是神迹奇事我因为时间关系，我不会讲太细节，就是。For example，说个打个比方，就是这个微生物就是考高分哈，几乎考满分，这个拿 A，然后这个病理学最后也顺利通过，然后神又把我带回美国带到纽约去，神真的就是这位信实的神，他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好，
Amen。不仅如此，他还赠送你一份最珍贵的礼物呢，就是你的后来成为你的妻子，是吧？
对，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些见证都是一个串着一个哈。您问的太好了，这个就是回到美国发生在纽约所以我刚刚讲，在这个医学院的第3、第4年就是临床了。那临床的时候，因为教学医院是在纽约，所以我就又是。离乡背景哈，因为我的所有支持，我的教会这个家人都在洛杉矶或者是台湾。那我一个人从来没去过纽约市这么大的一个都市哈，我人生地不熟。结果那时候这个就在这个临床外科的那3个月中，又遇到很多的打击那我没办法，因为时间关系，我没办法。 讲细节。那长话短说，就是同一位这个宣教士的姐妹，她那个时候就是就是分分合合长距离啊，那个就第三次，也就是最后的确定了，祷告了一个多礼拜，确定就是结束这个关系。所以我有一天下午，我就是跪在地上，流着泪跟神祷告，我说主啊。啊，你看哈，这个大家都是为了神的国嘛，多么不容易啊！一个是长宣，一个是这个还在受这个医学装备但是都是为了您的国。然后我那个时候很沮丧我因为分分合合，然后经过那个什么车祸、生离死别这些等等，那我，而且也虽然分分合合，也维持了3年。那现在要我最终放弃，我就说，我就在地上，我带着泪水，而且很激动，我还坦白哈，有一点对神有愤怒，我就大声的，我就跪在地上，带着眼泪，我就呐喊，我说主啊，你为我预备的这一位未来的帮助者妻子到底是谁？我们的这一位神。他真的是太奇妙、太伟大，他只说了三个字，就是汪灵恩。我那时候，这不是一个耳朵听到声音，它是你里头的一个
听
很
你。
清楚的一个声音从里面出来的。我就愣在那边，我想我12岁就离开台湾了。我就赶快哈，因为时间关系，我就长话短说，我就打长途电话给我妈，我就说妈，汪宁恩有没有男朋友？我妈说你疯了，你不是有女朋友吗？你问人家有没有男朋友，我怎么知道？他在台湾，我在洛杉矶，我怎么知道？我去问汪师母就是。那个林恩的爸妈也是牧师哈，师母，他就我妈就打岳阳电话问说，那个汪师母，你女儿有没有男朋友？汪师母说啊，你金丽姐妹，你为什么要这样问？你儿子恩光不是有女朋友吗？啊，吹了吹了，快讲有没有？Anyway，长话短说，就拿到了，汪宁恩姐妹的这个电子邮件就开始这样子，他就对，
你们
就
就开
是
始交往了，
就开始，这是淡水，对，有一个寒假，就是圣诞节，我只有因为我是医学院嘛，只有5天，只有5天的时间，但是我们就经过祷告很多印证。多方面的印证，还有双方父母亲，环境各式各样方面，就在淡水，我们就开始正式交往，
感谢主，神总是在我们最不堪的时候，哈，送上最珍贵的礼物。那你们交往了，你觉得汪灵恩姊妹对她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感谢主哈，这个真的就像您讲的，就是最伟大，除了耶稣基督十字架救恩最伟大的礼物，就是你们可以看到的这个汪灵恩姐妹哈。因为呢，我没办法讲细节，因为这个忧郁哈，是他有的时候会人生都会经过许多的高山低谷哈，因为。就连2005年从医学院毕业了之后，你可以想象，我离乡背井，一个人跑到纽约市，但是他也离乡背井啊，他也需要多少的信心、勇气，他也不会讲英文呐，他在台湾有工作啊，他是社工啊，他也有服侍啊，他也要离开救恩堂台北市的救恩堂，他的小组，他的团契，对不对？所以呢，他为了这个嫁到这个美国来， 是需要多少的信心勇气？那我医学院毕业之后，这个住院实习哈，2005、06年，我又遭受到很多的打击，包括很多的恐惧、忧郁，就是每天已经累得必死。半死了，有的时候住院实习，那时候法律还没有改哈，所以一个礼拜可以工作实习，在医院住院实习长达100个小时啊，所以有时候在加护病房值大夜班30个小时，然后跟林恩有1个多月哈，30天简直就是他那时候讲了一句话让我只能。躲在被窝里面流泪祷告，因为他感觉就像嫁到美国，就像嫁给了一个影子啊！因为我值大夜班的时候，那1个月，我白天睡觉啊，那晚上工作实习，那他呢？因为我们你知道纽约市的这个房租很贵，他又不会英文，他又要，因为我那个实习生有多少，我的薪水太低了，然后扣掉房租，纽约市的房租是天价，几乎没办法，他又要去找工作，又要打工，所以呢，所以 anyway，我那时候又再度忧郁了，然后我生怕。被炒鱿鱼，因为你知道人严重缺乏睡眠，很容易犯错。然后我那时候又怕毕不了业，然后生怕被这个内科的主任就炒鱿鱼毕不了业那个被这个教学医院开除解雇，所以有多少的这个排山倒海的这个恐惧。这个怀疑但是您问的问题就是这一位姐妹，她是一个带着信心、勇气，还有不断的天天为我祷告，她就是我生命中的祷告的勇士，她
Amen。
就不但为我祷告有一个晚上，她还请我吃饭，然后呢，在那天晚餐的时候，他说："恩光，你回顾你这一生，神救了你多少次？他是永远信实的神，他不可能就把你带到纽约住院实习的时候就停止工作了。神是永远信实的神，他怎么样在医学院救你，他仍然会在。"住院实习救你，他不会就停止工作的，就算你感觉不到，就像一粒麦子，就像一个信心的种子，它要生根发芽是需要时间的。就因为汪灵恩姐妹一直不断的为我祷告，一直鼓励我，用神的话坚定我的信心，感谢主，我顺利。不但顺利住院实习毕业成功，还拿到考上了，因为在美国医学医师执照是需要3个不同的考的阶段都顺利通过，而且神还赏赐给我们一份很好的工作，在北加州的一个很好的医院还找到工作，所以我回答您的问题，这个
感
真的
谢主。
是。太美好的礼物了就是
是是，
一个很贤惠、带着信心、勇气的一个祷告的勇士，还有一个最佳的帮手。
我觉得他说的，他是嫁给了一个影子，可是他却成为您肉眼可见的恩典和祝福，哈。
是的。
这个我们有一个同工在这个群聊天群里面写发是才德的女子哈，真的是
阿
真
门。
的是最美的这个礼物。您毕业以后是后来知道您选择了那个安宁，为什么要选择安宁医护？
是对，因为刚刚都听到嘛，我这个医学院4年毕业之后，3年的住院实习是内科，不是爱宁科。好，
对，
那这个因为这个中间又牵扯到另外一个更仔细的确定的呼召啊，因为这又牵扯，因为我刚刚才讲这个忧郁哈，人生会经过不同的打击。
是。
我之前讲的故事，我最心爱的母亲，最好的除了林恩以外，最亲密的好朋友就是我的母亲，她忽然间在2018年中风神只给了我们我跟我姐姐6天就被主接走了。那其实呢，这个在早在2012年的时候，那时候内科主任鼓励我们，因为他看到这个整个美国的医学的这个趋势哈，因为年老的人重病病患慢性病越来越重，所以他很有先见之明，就叫我们这些内科的我们去考这个安宁疗法，安宁科就是次专科的执照。那我其实我2012年我就已经拿到，但是这6年来5、6年来一直我一直叩门，但是呢，在北加州的这个大医院，这扇门仍然都没有打开但是呢，就很奇妙。对，因为我自己是每个礼拜都看中风的，所以，我相信您问的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其实我那个时候我的信心也再一次动摇，因为呢，我每个礼拜都看中风，结果你想想看，我自己的母亲中风，我都没有办法，我多多少少这些忧郁的这些症状里面，还包含了一些罪疚或是内疚感你救了这么多，每个礼拜救了多少中风的病人？您自己最心爱的母亲你都救不了你跟这个急救室什么这些加护病房脑神经科、外科、内科的你自己都沟通。你都救不了爸爸跟你求救怎么样等等，所以这中间其实我没有办法讲细节，有很多内心的挣扎但是呢，很奇妙的，当我们就是这篇这个照片哈，我们四个还有我母亲她的妹妹我的这个文丽阿姨，我们就在那边环绕着。母亲唱母亲最喜欢的这几首诗歌就是奇异恩典等等哈。那这个时候我眼睛是打开的，泪流满面，看到的就只有自己的泪水。突然间一道光就是照进我的两个瞳孔，我看到那时候我的母亲已经快断气了，因为他的瞳孔都已经打
听
开
到
了
了，
哈。他以这个加护病房的，还有什么脑神经内科、外科，全部都宣判你母亲哈，你要说什么？赶快对着母亲的耳朵说，因为他最后呼吸了，最后几口气了，被 basic 就是这样子。那我很无奈哈。那姐姐是长期的宣教士，也很无奈，长话短说，那时候一道光照进我的瞳口，我从泪水中间看到一个最美丽的，我这一生当中看过最美丽的一幅画面，一幅情景，就是主耶稣牵着我母亲的手，他们走在生命河畔。那时候，然后两旁的生命树，我后来回去翻启示录21、22章，那边讲到这个生命树上的树叶叶子是可以医治万国，所以我相信，虽然我没有亲眼看到这个细节， 但是我相信主耶稣他拿了一片叶子，那他给我母亲，因为我知道我母亲不可能走路，她已经半身不遂了，但是呢，就牵着母亲，然后他们越走，两个母亲跟耶稣的背影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然后那时候那个新耶路撒冷，那个真的是太亮了哈，不需要太阳的那个光太辉煌了，灿烂。然后呢，过了不久哈，那是3月13号，2018年，然后4月，神就在我最沮丧的时候，他就呼召了。他说：“恩光，你不知道，其实我是借着你母亲，你还在母胎的时候，怀在母胎的时候，我借着你母亲的口，给你起名叫恩光，因为我要你把主耶稣的恩惠，还有这个带着盼望、希望之光带到你周遭的人，好奇妙！这个在我在这个北加州的医院18年来，从来没有任何其他一个有好几百个医生，我是唯一一个医生哈，内科部40个里面，很多人都有安宁科的执照，但是很奇妙的，我是唯一转科的。转跑道啊，12年工作之后转跑道，在这几百个医生里面，没有另外第二个医生啊，在工作这么长时间之后转跑道，从内科转到安宁科，这完全是一个神机啊！那就是神呼召我就问我的父亲，我父亲已经是牧师了，然后问林恩的爸爸妈妈也是牧师师母，然后问我姐姐，那我姐姐姐夫他们是长期宣教在佤邦，在中国在哪里？Anyway，我姐姐姐夫因为他们是读南加州洛杉矶富勒神学院，他们就建议我做装备，那我一愿意去回应神的呼召。去受这个安宁科的装备，就等于是神借着这个次专科把，主耶稣的爱恩惠，对，这就是后来就疫情那个时候，对，所以就是当我回应神呼召的时候，神就开了这个门，就是这个次专科安宁科，对，这就是我安宁科的同事，这三位哈，那个我旁边是。这个有护士啊，还有这个第二位中间的是社工，然后这是我的这个安宁科的主任他们就接待我就是我就开始这个安宁科，就是安宁科加上神学装备变成了就神就符合了我最开始在台湾短宣的那个呼召，就是医疗。宣教只是我那个时候不知道，是把主的恩光带给癌症末期，因为每天看的都是癌症末期的，大部分还有心脏衰竭、肝硬化、中风等等等等，都是大家都是我的病人跟家属都是浩劫，都是忧郁症，就像我之前得忧郁症。一样，因为他们都是已经绝望的人，所以呢，我后来才发现，原来神要借着神学装备加上安宁科，为的就是要把主的恩光带给最需要、最痛苦、最绝望、所有病患中间最微小、最脆弱的人的。心灵当中，好，对不起，这个安宁科的故事讲得稍微久一点
关系，我觉得这个分享非常重要，因为他真的是解释了为什么我都觉得已经做医生已经很不容易了，又去做安宁科的医生，又去接受神学装备。好，那您都已经给我们解释了为什么。我现在换一个话题，就是。 我知道您后来，您的真的是神给你的负担真的很多。后来您又去服侍这个餐饮业，服务业的这个华人，为什么去锁定这一群人？
对啊，为什么明明是医疗宣教，怎么又
哎，
跑
对
去
对呀，对
当那个
呀，
他们叫
餐饮。
restaurant chaplain，就是餐厅的餐厅牧
参
师
谋，
的参谋，怎么会这八竿子怎么就
找
是
不着。
长话短说哈，因为那个我们这个牡丹是跟湾区跟洛杉矶可能。不是太没有像那么高科技的哈，这个什么这些矽谷啊等这个等等，我们这边大部分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好，还有慕道的朋友都是餐饮业的，或者是按摩院的哈，所以长话短说，我们的牧师那个时候的。主任牧师他还做了一个调查，这个 research 调查，就是在牡丹市周围哈几个很有好几个城，这周围这边至少有50家的这个华人中国人的餐馆啊，那还有20多家的按摩院，那我们就陆陆续续无论是慕道友或者是初信者或者是怎么样。反正长话短说，就是越来越多的这些被黑暗势力捆绑的，好，因为他们都是很多都是拜拜啊，家里都有观世音菩萨等等等等啊，所以什么婚姻破裂啊，这个有人被鬼附啊，有人酗酒，有人赌博，酒瘾毒瘾啊，这个什么什么毒瘾跟赌博的。毒瘾，反正就是各式各样的这些重担
一个是
破
毒
碎，
品，一个是赌博，
对，毒品、赌博，反正呢，或是烟瘾，哎，反正就是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各式各样的破裂。长话短说，他们也需要主耶稣的恩光，他们也需要主耶稣的恩典跟希望，因为他们很多都是痛苦的。你看从早到晚，又星期天又不能聚会，不能来教会啊，我们发视频什么，他们累的时候，晚上已经12点都打烊了，他们已经累得半死，但是他们也忧郁呀，他们就只想做的就是每天滑手机。到凌晨1点2点还不去睡觉，然后夫妻都不怎么讲话，所以呢又恶性循环，第二天更累，压得这个耗竭。所以呢，那个时候我神学院毕业，每个人每个实习传道都需要这个实习嘛，那神就借着林慧中牧师世界搀扶哈World Christian Restaurant 世界搀扶就。成为了这个我的这个装备就是实习传道的这个我不是我唯一的，有好几个同工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受了这个他们的这个实习，就是餐厅牧师的这个主
装
任，
备。
为的就是要把主的爱福音他们的口号就是福音入餐厅。福音出餐厅，然后呢，我们就成立了这个活出爱的
哎，我说
餐
爱。
服团契，在每个星期二，就是他们打烊了，我们很晚才开始，9点15分、9点半才开始，有的时候都会聚会到查经、查约翰福音，查到这个有的时候都是到快11点啊，每一个星期二已经快要1周年了哈，是去年7月。下个月就1周年，然后很多人，也因为这个活出爱团契，他们受洗了，他们跟他们的家人
感谢
受
主，
洗感谢主在这个复
赞
活
美
节的
主，
时候受洗，好，就这样子，对，
非常好。
呀。
我看这个时间也差不多哈，最后请您就今天的这个"为主发光"这个题目对我们的听众家人们有一些鼓励，有什么样的鼓励呢？
好，那个为主发光的鼓励就是因为我跟我妻子哈，我们 刚刚从墨西哥短宣回来哈，那一个礼拜啊，神至少我每天早上晨更5:40起来啊，看着那个汪洋大海在墨西哥的海边，然后跟主祷告，那神也一直借着这个墨西哥短宣的这个他们的主要的牧师，那一整个礼拜。他强调的就是在宣教之前，一定要跟主耶稣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这个 communion comes before commission，就是大使命之前要跟主耶稣联系，如亲密的关系，如同这个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好，要这
Amen.
个维持这个圣灵的火，好，要。要这个燃料就是与
Amen.
主亲密，所以呢，弟兄姐妹朋友们要为主发光，要发光不难，但是呢，遭受到这些排山倒海的一次一次的打击、忧郁怎么人生低谷的时候要发光不容易，要持续燃烧这个圣灵的火不容易，但是呢，我们。亲近主的时候，主就借着圣灵将耶稣基督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当我们的心能够被主永恒的无限、无条件的接纳的爱充满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持续，因为他就是生命的光，我们就不在黑暗走，乃是行在。生命的光，还有主的光就是主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好，就鼓
Amen，Amen，
励到这边，
谢谢，非常感谢陈医生您的勉励哈。接下来我要请尹正光牧师为我们做总结和感恩祷告。
谢谢主持人，也特别谢谢今天的嘉宾陈恩光医师。其实。我们丽霞跟我我们尹家跟陈医师他们家也很有关联性哈。我记得我在青少年团契的时候，他的父亲陈路家牧师是我们的青年团契的辅导所以从他的身上学了很多功课，特别是他对音乐诗班来训练我们，我们非常感谢哈。所以。英文有一句话是 "It's a small world" 世界真小。
世
今
界
天，
真小。
很久没有见到恩光，他小时候看过他现在已经是，长得英俊潇洒，然后是大医师很感恩。那我们从恩光的身上看到他，不同的经历，从他12岁来美国念书，英文从零开始，然后。在学校被霸凌，但是他靠着祷告，靠着他敬虔的父母亲就是敬虔的父母就有前进的儿女所以他顺利的度过了他的童年，然后在高中的时候，他也有同理心、恻隐之心，想到他过去的背景，然后成立这个。华人的青少年团契能够带领跟他一样来美国求学的华人，然后在高中就也是很顺利，能够毕业，然后申请到圣地亚哥大学，当然他在转跑道的时候就是去读这个医学那在医学院。对，学业的压力很大特别是在他第四学期的时候，因为学业的压力，然后又是女友的分手，然后身体的软弱所以就有忧郁但是他还是不离弃神没有离开主的道，非常的难得，因为现在在美国很多。基督徒的家庭的年轻人90%都离开 当初的教会啊，这是非常可惜。那我们看到神一路来带领他啊，经过多次的死因幽谷啊，这个喝酒闹事，然后又出车祸啊，女友的分手，然后加上医学院的学业的压力等等啊，神都是一步一步的引领他，带领他，因为他有一颗祷告、顺服、依靠的心啊，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2章那边讲到，我的恩典是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啊。所以我们在人凡事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们就是一生要依靠神，走在主的道路中间，因为我们基督徒跟一般人一样有高山有低谷，我们不会天色常蓝花香漫漫，一帆风顺啊，所以只有在这个困难、危险、忧郁甚至想自杀的念头的时候，就是要回归向神认罪祷告神是我们的一切，神是我们的救主所以保罗也在罗马书第五章里面讲到，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是因为神的圣灵将神的爱放在我们显明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在神的爱中长大，神是耶和华以勒为我们预备环境，供应我们所需，那神也是耶和华沙龙赐平安的神，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向前，走在主的道路当中所以，我们今天听到恩光医师他从小到大，然后目前他除了在医院服侍安宁病房的护理之外，还成立了这个团契做餐饮还有服务业这个我想他的宣教的胸襟是很大，就是跨文化跨宗派、跨种族跨地域刚听他分享，刚从这个墨西哥回来所以我想他们是一个蒙福的家庭，因为他的外公是牧师，他的舅舅大卫也是牧师大卫跟我从小一起打篮球，他身高180多我比他矮一截但是我的弹性很好，还是跟他有的拼了对，很感谢神，我就想起这个小时候的事情这是神让我们摆在不同的环境然后从小在教会长大，然后没有离开主，然后现在都成了牧师，成了传道人，传到宣教士这是实在是恩典，我们就是他父亲也是牧师，所以我们那个冈山小小的浸信会出了大概30多位牧者感谢主那我想我们今天听到恩光医师的一生的经历，那能够让我们从中间学习到，就是在无论在任何的环境当中，就是要定睛在主耶稣的身上不管环境多么恶劣，我们永远也是要不放弃，依靠主。顺服主，听主的话，听主的声音，然后把自己的生命去影响别人的生命，把主的福音传给周遭的人、邻舍、朋友、亲戚让更多的人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荣耀主的名，发光发热那我的名字也叫正光也是要发出这个耶稣基督福音的大光谢谢。
Amen。
好，我们低头做个祷告。赐拜我们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能够让我们听到，陈光医师他的生命的见证，主要借着他的生命，让我们学习到很多功课，就是要依靠主，要顺服主，要主行在主的旨意当中。行在主的道路当中，因为你是道路、真理、生命， 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的一生都仰望在你的主手中。谢谢主，能够让我们无论是家人、朋友、弟兄姐妹，能够从恩光医师的生命中间，能够从他的生命能够影响我们的生命。谢谢主，能够把这段美好的分享见证放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反复思想主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谢谢主，愿一切荣耀、权柄、能力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
现在容我介绍一下，我们下周7月6号晚上7点8点半，北京和台北时间是7月7号礼拜二上午10点到11点半。做客小人物大故事的嘉宾呢，将是翁路佳弟兄。翁路佳弟兄青少年期间3次被确诊皮肤癌、脑癌、甲状腺癌，经历年复一年的手术、化疗、放疗以至于至今还有持续的后遗症，而这些考验并没有击垮他，反而更深化了他对基督的信心。我们邀请您下周同一时间上线，一起来听翁路佳弟兄神的信实在苦难中不改变的见证。家人们，如果您希望听到今天和以往的这个嘉宾的回访呢？那我们邀请您加入我们小人物大故事的微信和 LINE 群组。如果您还没有加入哈，那屏幕上有这个二维码，您可以扫描二维码，我们就把你邀请到我们的小人物大故事的微信群和 LINE 群组。所有以往的小人物大故事的采访呢，我们都可以在优管，在 YouTube 上面看到，只要输入这个小人物大故事的这个嘉宾的名字或者日期都可以看到。看到这些 YouTube 的这些家人们，我们请您记得给我们点赞哈，点击那个小铃铛啊，您的支持就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在国内的朋友呢，家人们呢，我们也为您预备了现在这个屏幕中间有这个一个链接可以把这个链接拍下来或者是写下来。我们在主里是一家人，一起听精彩故事。彼此分享感动和思考，让我们的生命彼此被影响，建造何其美好！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